上次哈，我们有讲到，请弟兄姊妹回去跟你的孩子哈，就着你所蒙的光照，要跟他认罪的哈，一一跟他认罪哈。那回去有做的请举手，回去有做的请举手。好，谢谢，请放下，请放下。好，那你们做了有什么果效？有没有什么果效？发生了什么事？你要不要来跟我们讲一下，来做一下见证？你回去做了，有没有发生什么事？你们要不要来跟我们做见证？
感谢主，我回去哈，我是知道我要做哈。夏牧师讲的时候呢。我就知道我一定要去做哈，但是我非常软弱，我就只会掉眼泪，祷告的时候我都祷告不出来，我觉得对我来讲，我非常难要照着这样子的去做哈。那我以前认罪啊，认错啊，认了好多次都没有这么难，那为什么这次这么难呢？我就好大的压力，我就是不能顺服了。结果我礼拜五听完回去哈，非常难过，因为真的我看到自己不顺服，我就只会在神面前呼求主来帮助我。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不顺服，怪不得孩子都是这样。结果到礼拜，然后我都没有办法面对我的孩子去说对不起。我从他们身边走过的时候，我都开不出那个口，那心我自己知道都没有预备好。那到礼拜六，因为我要早上祷告会，然后下午做爱宴，我就没有办法了，就不去想那个事哈，那就挂在心里面，因为没有顺服，就那个压力真的很大。一到礼拜六也没有办法做成，那回去以后也是做不成。等到礼拜天啊，那主日到下午一直回家哦，那我就知道我就非做不可了。那里面还是真的没有力量，我就到神面前去哈，一直在神的面前。我到煮晚饭的时候就来煮晚饭给孩子吃，我自己都不能吃。那不是因为进食，是因为实在没有办法吃，然后很尴尬的。结果我就礼拜一直在神面前流泪，大概到9:30，那我就觉得我可以要去认罪，非常害怕。那我就，教牧师虽然说听那个幼儿你那个教导方法哈，他只是要求我们跟青少年认罪，但我就想我自己那个教导孩子那种一向以来那种态度哈，真的很恶劣哈。那我就想我最小的孩子，我就看到他哈，我就把他抓到房间里去哈，我就想跟他先认罪哈。因为我最小的孩子是9岁，他非常的懂事情。那我在他面前我真的泪流满面，我跟他说，哦，我说妈真的很对不起你哈，我说开会哦有这么多的问题都是家长们的，那我觉得我大部分的问题我都有哈。我说而且你9岁哦，我就想起我小时候9岁的时候哈，连吃饭都要别人照顾哈，因为太宝贝了家里哈。那我说你9岁就是他9岁哦，他还要帮我清理院子啊，帮我做家务哈，就是而且我动不动还会打他哈。然后我就跟他道歉对不起，然后他都哭了，他都好感动，都流眼泪，然后就拉着手为我祷告哈，求神帮助我改呀。我说你为妈妈祷告，因为妈妈自己知道很败坏，改不了。那然后跟他认罪以后哈，我就觉得哦，心里好像蛮有盼望，好像我觉得我可以去跟另外那3个认罪，因为我有4个孩子哈，那最小的是9岁，然后女儿是13岁哈，再上去一个是就快16岁，就是那再上去一个是就快20岁哈，是男孩，前面2个男孩，后面2个女孩。那我就想 再跟另外一个女儿去认罪，结果出去呢她已经睡觉了。那我真的，那我心里哦，那个本来是很大的压力，没有办法认罪，可是我那时跨出去一步以后啊，我就真的定义要去顺服了。那我就兴致勃勃跑到他们面前的时候啊，我说妈妈有些事想跟你们讲哦，可不可以给我半个小时这样子哈。那我的大儿子对着那个电视机哈，那个态度哈，就是正眼都不看你一眼，就说明天呢，今天我不想讲。然后我就转头去对着那个电脑上的老二哈，我就说我说那你呢，你可不可以现在来讲呢？那他也没回过头来，是背后对着我，他就说那你就现在讲吧，那你就过来现在讲吧。那我这个一腔就是想满腔都要去认罪，可是就好大的拦阻哦，一盆冷水倒下来哦，我的心都好冷哦，真的非常难过。我就看到我自己所种下的，真的自己种下的，我现在自己去收，真的非常难过。那本来已经流了好多泪了，在转身回房间的时候那个眼泪就涌出来，我心里真的难过。所以走到房里面呢，我心里一种感觉是真的很奇妙，就像那个大卫王死了儿子的时候从地上爬起来要吃饭那样感觉。我就突然想到，那就明天吧，我就心里跟主祷告说，主就交给你，明天吧哈。那我就拿了那个笔记簿，本来都准备好在地上呢，一直在自己看呢，在认罪的。然后我就拿了笔记簿，拿了圣经，拿了东西就回房。那我就睡觉了，我都累得不得了，睡到第二天两点钟起来，这是礼拜一早上两点。那起来以后啊，就一直在主面前，我真的是要很警醒。我就知道这个认罪真的非比我以前的那个认罪哈。那我以前那个认罪真是在我自己的意念里面去认，要怎么认怎么认，可是这一次我要跟江牧师讲的那样子的去认哈。而且我里面很清楚意识到，我们孩子一个一个年龄不一样，不能在一起好一起拉来认一次罪就完了。我觉得真是要一个一个去认。那而且江牧师讲的那些教导哈，就是那个讲话怎么问啊，怎样啊态度，怎样语调，那我就清清楚楚知道这对我太难，但是我必须这样子去认。结果到那一天下午把他们接回家，礼拜一那下午接回家以后，我就先在房间里，真是像预备功课那样，很紧很小心，就是很认，先要再认罪哈。那心里觉得好像可以了，真的像豁出去一样。我就觉得还不是我礼拜天出去那种感觉。我就把最小的叫来哦，就请他把姐姐进来，那我有话跟女儿说。那女儿就先我就想跟那个老二先说。那我里面就有个感动，就是跟第二个先说。那个第二个就进来了，进来以后我就跟他认罪哈。那我就不详细讲，我就最主要讲我跟我女儿认罪的时候，我一说了她13岁哈，我一说了妈妈因为听了佳牧师的讲座哈，知道自己有这么多都是对不起你们的，我说妈妈要跟你认罪哈。他一听就哭了，一听就哭了。那我的心真的很疼哦，我知道都是我使他们里面有伤痕呐、就是一说到那些事，一说到要认罪他就哭了。然后那我就把，因为每一个孩子的问题不一样，那我就有一些问题我觉得是属于我的，我就跟他说。他就说妈妈，我其实都没有写。我说你没有写，但是妈妈知道自己有那些问题在哈。然后我最后就照着江牧师问的那些问他，还有吗，就是那我跟他是面对面，我自己是跪在地上，那他也是跪在地上。然后我先祷告，那就是求神的爱真是来包容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是在他的爱里面，主就是 帮助我，就是因为我以前对孩子的伤害，就是祷告那些。好，那结果我的孩子他就想想，就想了一些江牧师在里面还没有提起的那些问题来，就想出两条来哈，一条像是，一条是没有的。那我就，他就这么认真了，我真的好感动。那我就说，哦，我就拉着他的手说，谢谢你哦，谢谢你。我真的不是在学江牧师那个语气哦，我当时那个心真是这样子跟他说话的。我说，哦，谢谢你哦，然后请他为我祷告哈，然后我就照江牧师讲的。跪下来，他按手在我哪里都可以，他就按在我身上，然后他就为我祷告。他祷告的时候啊，他的手摆上来，我就感觉到圣灵的浇灌哈，我真的很感动。他每一句话都是一边哭一边说，真的一个孩子成熟到这个地步哈，我就觉得我对孩子的伤害真的是非常大。也是圣灵在他里面做工，他祷告的话都是蛮有爱，非常有爱。他感谢主给他这么好的妈妈，这是他第一句哦，我真的好感动。那他也求主帮助我，要去改掉我那急躁的脾气哈。那然后他出去了，我就请他去把大哥叫来哈。那是我要面对，真的是我最不想去面对的。那个孩子进来的时候啊。我看他一眼哦，我的心都要发抖。他进来的时候啊，一个人也不看我的，就低着头。那我就说啊，那你就可以坐在这里哈，我有些话跟你讲，因为我本来就在地下。然后他就坐下来，那个头都低下去，没有看我。那我就跟他讲了几句，就是刚刚开始的，我说我就觉得江牧师讲的真的对哈，我有很多的错哈。我说我今天就是要跟你认罪哈。他说那一些我都知道。那我说我要不要一条一条跟你讲哈？他说不用了，那一些我全知道是什么，因为讲的时候都已经读过了。然后那我说那你觉得我还有什么没有什么了，就是。跟你的距离非常远，他进来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好像他带着一道墙啊，那道墙就隔开的，就好远。那就讲不上去的时候，我就突然想起我还没祷告哈。那我说那我们来祷告吧哈，那真是让神的爱来覆庇我们哈，来帮助我们。然后我就说祷告的时候，他说那我说那他两个手就交叉在胸口，头就低在那里，头就低在那里。然后我就跪过去一点，就把他两个，我说那你把手给我，我们拉着手祷告。他说不用了。那我就跪到他面前，就把他两个手就抓下来，就拉在我自己手里。我就感觉到，真是我一定要顺服到。这样子完完全全去照做，那一定，因为我就是感觉到一种全能，就是神的全能，我要去顺服。那我就抓着他的手，就是祷告，我说主，我对这个孩子真是有很大的伤害，我说我真的非常的亏欠，但是主你的爱可以来帮助他。好，我就，但我已经记不清我究竟还有多少祷告的话。然后这样子祷告完了以后，我就开始，其实我那时心里面呢，真的不晓得要说什么，冰冰冷的，真的冰冰冷的，不晓得该怎么从哪一句开始讲。那但是感谢主哈，我跟他讲着讲着，好像都是我在讲呢。当我问到那一些对不起的时候，他就说没有什么啦，以前的事我都不去想他了，哦。你也没有什么啦，也没有什么不好了。就真的我感受到江牧师说，如果能够说出来，那问题还不大哈。真的他是到那种不能说的那种，我的心真的很难过哈。让他不说，那我就只有自己要尽量去说了，不然就对着没话讲哈。那我就在那里说，我说 我说妈妈其实哈，以前对你这么严格，不是说故意要这样子哈，实在是哈身上有一个教导的责任哈，所以也是真的是因为爱你们，就是巴不得你们乖，你们听话，所以用的方法呢，因为我们小时候接受的方法就是这样哈，所以真的我也知道。我们那时不认识主哈，真的是会造成家里很大的伤害。我就说，如果我早一点认识主，你绝不会受这一些伤害。我说我真的很难过，我就为那些你所受的哈，真的是跟你对不起。然后我说，但是我知道讲一万个对不起都是没有用的，真的唯有主耶稣的爱可以来包裹哈，可以来清理你里面的伤。我说你一定要你自己的伤哦，你不要就看着那些伤摆到心里面，但是你到时候还会复发的。我说你里面一定要，那些伤是我给你的，但是那我就那时候我就录音带里面听了这么多的教导，我就只能拿录音带的教导去跟他讲，讲讲讲，我就发觉我好像在教导他，不是在认罪了。我就说对不起对不起，妈妈不是想教导你哈，不过就是因为你没有听过录音带，好，那我就是很自然就讲那一些，那他就一直在听，好，就都没有讲什么，然后都是我在讲。我还跟他讲起说，我说其实妈妈造成你这么多伤害哈，你都看到我自己身上都有很多伤害，都有很大的伤害，但是你看我现在这样可以面对你来这样子跟你讲哈，那我真的是感谢主，神已经医治了我，我真巴不得你也要这样子被神医治。那你就我说你有没有发觉你自己，你自己有十几天好高兴，突然之间又会不高兴，我说我都很心疼，我也不晓得怎么帮你，因为就发觉你突然之间会不高兴的很厉害，我也没办法，就是你那个情绪一直在起伏。我说其实你就是没有把那些伤带到神的面前来，以至于你没有彻底的医治，你只是把那些伤埋到心里面，到一个心里不舒服的时候，有看法的时候，你就又发出来了，那对你自己就很亏损哈。其实他都听得明白，因为他现在就在那边清新小家，也是在追求了哈。那我真的感谢主，我该说的都说了，然后就再问他的时候，他也说没有啦，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啦，没有什么就是意见，特别的意见要提。我说那既然这样，我们来感谢主来祷告吧。那我心里我要讲的都讲完了，那次我就说那我们来感谢主来祷告吧。他就说那个时候他就我说来祷告，你要为我祝福啊。我就那个时候就心里突然轻松起来，我说你要为我祝福啊。他就说哈，你还要祝福啊。他的头就抬起来，原来他都是在笑，他就笑得好像使我觉得好像哇，你这个妈妈这么贪心，你还要祝福啊。那他就说你还要祝福，我说是啊是啊，我要祝福，因为你如果对我有些什么意见哈，你就在祷告里面纪念哈。我说因为主会帮助我，但是在这之前他不肯说的时候，我有跟他说，我说我也知道你对妈妈是一点信心也没有，我说我对我自己我也是一点信心没有，我都今天要跟你讲这个话，我都在神面前真是悔改了好久，我对自己也没有信心，我也知道我自己都不能改，因为我靠着自己都怎么改我也知道没有办法改。我说但是你要对我们的神有信心，你把所有的问题带到神面前，你要我改什么你就在神面前讲，那神会帮助我改。那我跟他这样讲，然后就请他一起祷告，就是这样。那开始祷，那我就想起要做那一些动作哈，那我就因为面对面，那我就我说你为我按手，然后我看他不动，那我就转过身去背对着他，那刚好如果他伸手就是在我背后了哈，那就一点没有动静，那我就在那里安静等候。那过一会儿，那一个手就搭上来了，就搭在我身上哈。 真的感谢主，真的真的神的圣灵就这样浇灌下来哈。那我的心里就是哦，那种感觉就是上完十字架那个哦成了那个感觉，真的是成了，就是他的心开始那个好像冰山在柔化哈。那另外一个手过一会儿，过了一会儿又搭上来，又过一会儿才开口哦。那个真的，我真的感谢主。他就说，他第一句话说的都是说，他说他说主我感谢你，我知道那一切的环境都是你所安排的，他说都有你的美意，他说我也真的为我的妈妈求你就是要看顾她的身体，他说他爸爸常常不在家，他一个人要照顾我们四个孩子哈，我知道他很辛苦，你要来帮助他看顾他的身体啊，还要帮助他改去他的脾气。感谢主，我就一直在说哦，主感谢你，感谢你。然后他就说还求主帮助他自己啊，也帮助我，就是让我们都是更加的爱主，更加的去追求主。我就真的感受到一个孩子在圣灵里的祷告哈。那我真的感谢主，他祷告完了以后，他两个手在我肩膀上就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。那我真的感谢神，我看到神真的眼目一直在看着我们看我。那我但是我在顺服的那整个过程里面呢，我就一点都感觉不到圣灵的同在。我要那个压力这么大的时候，我真的巴不得主都来安慰我，可是我当时真的一点圣灵的同在都没有，我就只能认罪悔改哈。我相信神的美意就是这样，真是要我凭着信心，就是凭着信心这样子去做。那我真的他祷告完了，然后我也祷告了，祷告了我就转身去抱着他。那是我这么多年来，从好像生了第二个孩子，我就感觉我好像没有抱过他。那这个去抱他，我真的感受到真的神的爱在我里面。那我抱着他，我没感觉到他抱我，那我就说，你就把手伸上来，你也抱着我哈。然后他就两个手就抱过来，就抱着我。那我就这样拥抱着，就为他求祝福。好，那祷告完了，我就又在他脸上亲了一下哈。那一些我每一个孩子都有做，而且我每一个孩子哈，他们自己可能都不知道，好像我的老二他一点都不感觉什么，但是他的手摆到我身上的时候啊，我就记得在录影带里面听见过一句，那个威尼斯的大复兴是借着一个姐妹那个手去敲那个桌子，那个大复兴就临到。那我的孩子他自己都不感觉到，但是他们的手上来的时候，我真的感谢主，就由圣灵的同在带下来，真的感谢主。那我主要我真的觉得顺服佳牧师所讲的那些教导哈，以至于他的那些所讲的动作啊，那个语调哈，实在是非常重要，因为他的话真的是有权柄，这是出于神的，真的有权柄。然后我又看在那个跟我大孩子谈的过程里面，我好几次我都差不多要放弃，我就好几次我就想说，哦，因为他说没有什么的时候，我就差不多想说，哦，那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先出去了。那如果你以后再想到的时候，你再告诉我，因为我就想放弃，因为我自己都有蛮大的老自己哈。但是感谢主，就一直让我顺服到底。那当我跟他什么都道歉完了，祷告完了，那我就说，那妈妈要去煮饭了，很晚了，那我就出去。我就发觉我从房间走到厨房那一条路哦，真的像小鸟在飞一样，哇，那个轻松喜乐，我都不晓得几个楼梯是怎么跑下去的，就一直好像飞到厨房。我一看那个钟哦，已经8点钟了，因为其实我开始请孩子进来的时候是5点，就是三个孩子祷告认罪完就已经3个小时了。我真的感谢主，真的感谢主，他其实一直与我们同在。 我真的也很感谢教牧师给我们这么好的教导，以至于我可以真的是可以跟孩子，而且我真的在祷告的时候我就这样祷告出来，我就说真的是主耶稣真的是会帮助我们，我真的是相信主耶稣要把那一道墙隔开我们母子的墙拆掉，这个冰山要融化掉，我真的就是这样祷告，我也相信主会成就。那我虽然现在我真的知道我不能凭眼睛去看那个果效在哪里，但我相信这个顺服，我真的是这个过程我就是照做了，相信主一定会成就的。好，感谢主，
感谢主哈。刚刚会前吃饭的时候，他的孩子坐在我旁边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说：“江牧师，你教我妈妈的那个哦，我妈妈回去，你知道他还抱我哎，他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抱我哎。”好，我说我说你妈妈说你为他祷告，他感觉到圣灵的浇灌呢，你有没有？有有。好，所以当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面子、我们的身段、我们的地位、我们的那个价值，去谦卑的去跟我们的孩子认罪，圣灵多么喜悦，神多么喜悦，神喜悦把他的同在赐下来。所以圣灵这样浇灌他的妈妈，他妈妈说好像电流一样，一直一直浇灌下，一直浇灌下，而且每一个孩子，他跟三个孩子认罪，认了三个小时，每个孩子一小时，而且三个孩子为他祷告，都带下圣灵的浇灌在他身上，所以他那么轻松，那么喜乐，而他的孩子也得到医治。你知道那个孩子，当孩子跟你讲啊，没有啦，没什么啦，没有啦，我都不觉得有什么，其实那个是他根本不想，他懒得再跟你讲。是啊，好，就是有一些青少年，他们就觉得说，我跟我妈讲，我妈没有用啊，她每次认错了，下次又再犯呢，下次又再犯呢，她根本不想跟她谈话了，是啊，这孩子也是经过一而再再而三，他的心就越来越冷，越来越硬。那除非我们真实的下来，你下来多少，你去认罪。诚心的去认罪多少，你的面子死掉多少，你就赢回你的孩子多少，你的孩子就得着多少的医治。好，那像他的女儿，你看他女儿，他如果不是经过这个认罪，他根本不知道，因为他女儿看起来就乖乖的，说什么就说什么，好像乖乖的。好，可是其实我们不知不觉都带给孩子伤害。好，那其实他说他女儿后来又在跟他讲，其实是讲什么事，就是说你叫我做一件事，然后我这件事还没做完，你就又叫我做第二件事，然后我去做第二件事的时候，后来我就忘了做第一件事，然后你就会骂我。你看这种都是很小的事，对不对？因为一个妈妈在家里实在很多事，所以需要这些孩子帮忙。好，那然后你那个什么叫你做没有做完，这好像也是很顺口的事嘛，对，但是孩子就记在里面了，是就这样。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哈，除了上个礼拜，如果上个礼拜你没有来的，你可以去买录音带听。好，那一些是20个青少年的心声心里的话。好，那你去听，而且仔细看，仔细去听有哪一些我有的。好，你去跟孩子认罪，而且你最好不只是认我讲的那一些点，你还要求主光照，主还有哪一些是我伤害孩子我所不知道的。好，你要记求主光照。好，你认得越彻底，那个家里的复兴是越快。好，你如果很保留面子，就是面子下来一半，谦卑一半去认，我跟你讲，那个就很慢了，很慢了，而且孩子会又回到原来的样子，又很快。你了解我意思？所以我帮你谦卑，就是存心 存心谦卑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你就会从死里复活，你的孩子就会从死里复活。好，那所以有关这个跟孩子认罪的事，我还有一点补充哈，就是你一定要求主光照，还有哪一些？不要以为只有那一些。好，那其实真的有时候我们有蒙蔽，实在不知道。像上一次讲完以后，会后有一位弟兄就来跟我讲，他说：“江姐，你刚刚讲的，我每样都有，我每样都犯了。”好，那实在谢谢你。好，其实他的孩子是所有20个孩子里面 complain 最少的，抱怨最少、最没有抱怨的。但是呢，因为这个爸爸已经一年多来一两年来已经一直在学顺服顺服，所以那个耳朵开通了，自己下来了。好，所以他说每一点他都犯过，但是其实他说有很多是以前犯的，有一些是现在还有犯的，但是他把以前犯的他也觉得亏欠孩子，这才是对的态度，你知道吗？我不会觉得说我现在没了，你现在没了，但是你以前所犯的给孩子还是伤害，你知道吗？除非你去道歉过认罪过，否则那些都还是在孩子里面的，因为幼小的心灵经不起伤害，你知道？所以那个都会在它里面造成阴影，所以以前犯的你就是要去认。那我就发现说，这个爸爸他的孩子最早 complain 的，他会来说每一点他都有。可是有的家长他的孩子是 complain 最多的。可是可能你觉得你没有，所以我们很需要主光照。主啊，你让我不要失去这个机会。以后不会再讲如何教养孩童了，如何教养青少年。好，那这个机会让我们一起来成为我们孩子的医治，也成为我们的医治。事实上其实父母也都在受伤害了，因为一定的嘛，一方伤一定是反弹到父母身上，一定父母也是受伤的。好，所以志龙他说，哎呀，我认完罪我就觉得这么轻松，所以以前背着多少的重担啊，对不对？因为家里不愉快嘛，你孩子总是冷冷的对你爱理不理的，好，虽然你骂他也会过来，但是不应该是这种关系的，是吧？好，那另外认罪很重要的就是，我盼望夫妻之间很重要，绝对不要彼此怪罪对方。好，彼此怪罪对方。好，即使我所讲的那些点很可能是你的另一半，但是你不要就是怪你的另一半。好，因为夫妻是一体的，你一定要知道，当我的另一半去伤了孩子，也等于是我伤了孩子，因为我们是一体的，是一个人一起去伤。好，那还有呢，做丈夫的做爸爸的，他是一家的头，这在灵界里面是非常清楚，因为神所设立的，神知道魔鬼也知道，所以神要得到每一家的头，魔鬼也一直要得到每一家的头。好，那个头哦，属灵的头，他如果先谦卑下来，好，去跟孩子认罪，这个对家就带来很大的祝福，你知道？好，但是呢，常常因为做爸爸的比较多在外面上班，所以妈妈比较从小就一直跟孩子相处，所以他接触面多，接触时间长，所以他犯错和伤害孩子的机会就多。好，那父亲不能因此去怪母亲，说你看都是你伤害的，不是的。因为他替你在家照顾孩子。好，我以前我哥哥就这样，我哥哥看见我嫂嫂在教那个孩子功课嘛，教女儿功课，教数学，然后教的这样子就是脾气就不好啊，就要生气，我哥哥就说，哎呀，不要教，你不要教，不要教，我来教。 哪有教孩子这样大吼大叫的，好，大声细声，好，然后他就说他来教，我哥才教没多久，他吼得比我早上还大声，知道吗？所以做爸爸的呢，很多时候他会觉得说，哦，我才没像你这么容易这样子发脾气，那是因为爸爸跟孩子相处时间比较少，那妈妈为什么唠叨？她因为从小就整天一直跟这个孩子在一起，所以孩子的错妈妈看得最多，所以就会叽叽喳喳、叽叽喳喳就一直唠叨。那爸爸回来，孩子也一天没看到他，所以孩子也很高兴，哦，抱啊，两个抱啊，快乐啊，玩啊，就比较不会有这个缺点表现在你面前呢，啊。好，那这个是做丈夫的很需要知道。好，那一家属灵的头，如果你先谦卑下来，来跟，因为这个跟孩子认错，哦，你会发现家中那个属灵的空气就不一样。所以我盼望上次所讲的，你们不要造成变成夫妻彼此责怪。好，那我们好不好再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哈？第六章第四节，上一次我们看了哈，大家会不会背啊？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，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好，不要惹儿女的气。我们上次就是讲到什么叫惹儿女的气啊，就是在言语上挑动孩子的怒气。好，惹儿女的气就是在你的言语上，在你的话语上挑动孩子的怒气。好，那我们上次讲了一些，我今天要，因为上次讲到孩子说这句那一句，我今天要稍微做一点整理，大约有哪些事我们要很留意的，就是说这一些性格哈，很会伤害孩子，这一些在我们身上的肉体的表现很会伤害孩子。好，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权威，我们的专制。好，这个做父母的这个高压政策，自以为是，哈，这些很容易惹孩子的气。为什么呢？孩子会不服的，因为你怎么都是要好像你是王啊，你就是要高压，哈，你高压对幼儿可以，小孩子就是小猪苗哈，你可以正小的时候，你把它就是硬要它这样长得直长得正，但是已经到青少年，你不能再高压了，孩子不服的，好，而且他会觉得你不讲理，好，虽然你现在块头还比较大，所以他没办法，他打不过你，好，他会表面上服你，等到他再长，你会说他会长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长得比你大的时候，你别想再碰他一下了。你也别想再对他大声了，他会反过来打你的。好，所以你压多少，你会得到你的孩子反弹多少。好，那不要自以为是，好像我做父母的永远都是最对的。不，父母错会有错的。你而且其实父母常常认错承认我是会有错的，孩子更尊敬你。你越要一副父母都神圣不可侵犯，好，好，然后我是这个慈禧太后啊，哈，哈，我是君王啊，你越是这样子，孩子打从心里就藐视你，他不服，好，他不服，他在等着有一天他比你高大，好，他在等着18岁，他远远的离开，好，所以这样的孩子呢，他会觉得父母不讲理，他也不想再跟你沟通，好，他的心会关闭起来，好，所以当孩子哈，在表达他的什么的时候，你不要好像就马上给他压下去，你给我闭嘴，你还顶嘴，好好，你不要这样，好，你就是要听他要讲什么，你他要讲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让他讲，听他要讲什么。好，这是第一点要留意，这些表现是最会伤害，这些性格最会伤害孩子。第二点就是吼叫、情绪化、唠叨这一方面， 都属于情绪方面的，好，脾气吼叫，好，那个父母情绪化的呢，你会发现他孩子也会情绪化。为什么？因为父母自己都不在轨道上了，他就一下就一点就跳起来，所以他的孩子也是以后也是一触即发的这样子哈，所以一定要很留意哈，好好去过内在生活哈，会帮助你哈。那还有唠叨，几乎是每一个父母都会有的现象哈。那像有一个孩子，他就说他很不喜欢跟他妈妈讲话，因为他说他妈妈 no focus。好，就是说到底就一会儿讲这个一会儿讲那个一会儿讲那个 no focus。 好，那所以做父母的哈，要学习一件事，就是我做牧师也是在做父母。好，所以我把我自己的怎么向学这件事来跟大家交通，就是我刚出来服侍主的时候哈，那时候哎呀，我们就是很爱这些学生，因为我们刚出来都服侍学生哈，所以与他们有益的啊，就会跟他们讲，然后就是如果这个孩子这个听不进去呢，我就会再跟他讲啊，再跟他讲，告诉他这样会有危险啊，就是一直希望他听进去。可是当我服侍越多年以后，我越读圣经，我发现主耶稣不是这样。主耶稣呢，他从不唠叨，从不勉强，主耶稣都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哎呀，我读到这些以后，我就发现说，对，主耶稣我应该像你一样，就是我讲了，至于他要不要听，我没有办法硬要把他的脖子转过来的，是吧？我们常常天然人的爱就是爱到你一定要听，我不要你往火坑里去，我不要你这样跌倒。但是主耶稣不是，主耶稣就是讲了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难道神不爱我们吗？神爱，但是神知道人当他听不进去的时候，你硬要把他扭过来，他还是听不进去的，是吧？所以主就是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那我自己就开始学主这样子。好，所以一些事情我觉得我在讲台上讲了，好，如果一个人私底下那，我会去跟他讲一次，那我发现他还是这样，我就不太讲。那因为已经是大人了，这为什么我说叫孩子八岁以下的父母不用呢？对，小孩子就不是这样，小孩子是因为小孩子容易忘，所以你就是要借着那个管教孩童的五个步骤，一定要他照着你的那个听进去，这样让他学有能听的耳。但是一个孩子进入青少年以后，他就要你要把他像大人对待了，就是说他如果执意这样，你再说他就觉得你唠叨，你知道，他觉得你唠叨，他反而对你更反弹，而你就不要再说了，好，那反而呢他还会再想想你说的话。我举个例子，我们像这一次我们在青青小家的联谊会，好，那这个我们在那儿聚会，好，那我们有一个姊妹在厨房哈，那她在做菜，那我们在聚会有人分享见证，她很想听，可是她的旁边呢有两个青少年。那个青少年呢，他们就在讲话，好，那我们这个同工呢，就是 Martina， 好 ，Martina 就跟他说，哎，请你们不要讲话好不好？因为我想听那个，好，听那个他们讲的哈。那他讲完以后，就那两个青少年还是继续讲，还继续讲，好，那 Martina 又再跟他讲，就是说，哎。请你们不要讲好讲话好不好？好，我要听了。有一个青少年就回答说：“你刚刚已经说了，是吧？”那马蒂娜就不敢再说话了。他 其实可以说，我说啦，可是你还是在讲话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但是他知道，如果他在讲这个呢，那个青少年会跟着变脸，那个人不高兴起来，好，所以他就停住就不说。那这就是智慧。那他不说了以后呢，那那个青少年呢，青少年这样回他一句说，你刚刚已经说啦，我知道啦。好，那马丁都没有说话了。好，那那个青少年他们两个也就没有再讲话，这样子啊。所以你对孩子有时候你要忍住，你不要好像被他的那一句，青少年讲话有时候很是有很多地方很不讲理的，对不对？他自己还在讲话，他不管，他是怪，他觉得你已经跟我说过了。对，我想很多父母都有这种感觉哈，他觉得你已经说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唠叨？好，那你就不要再说我为什么唠叨，因为你不听话啊，你就那两个就只有冲起来了，就火爆的场面起来了，谁输谁赢？谁赢？魔鬼赢啊，你知道吗？魔鬼赢，因为他就在你们两个之间划了 一刀下去了，然后那个气愤就是愤怒啊，都在你们两个的情绪里，就是这样。大人会饶恕孩子，过一会儿也就过去了，但是小孩子不会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父母生他，父母能够原谅他，但孩子不会的，孩子除非你父母真实去跟他认错，就这件事，否则他就记住了。好，那所以我们要不要跟着孩子被他惹起来？好，那需要知道，孩子如果一直被定罪，他就会一直反驳，对吧？你一直定罪他，说就是你这样子啊，你为什么还要这样讲话？你这样定他的罪，说我已经跟你讲了，你为什么还要？我是讲了，可是你还为什么还要讲话？你定他的罪，他就会一直反驳你，他就会一直反驳你。好，那所以有很多时候，你不要一直定他的罪，你忍住最后一句就不要讲，你知道这时候不能讲。哎，你反而来赞美神，他也就没有在讲话。好，所以你跟青少年，你不能用硬的，你一定要用软的。好，那对他们怎么办呢？你可以给他们有原则，原则。好，他们其实还是讲理的。好，那你有rule，有原则。好，那原则呢，如果他犯了这个原则，你就说哦，我已经讲过了。好，那你还犯了，那我就需要这样做，你就这样。例如你可以罚他的零用金，零用金。好，那或者说就是你自己可以定一些处罚的原则。好，那你不要用唠叨，也不要用吼叫来对待他们，那是吃力不讨好。你就应该像一个警察一样，警察他你违规，他是不是就给你一个罚单？他会不会又一直跟你唠唠叨叨啊，然后或者骂你啊，会不会？他不会嘛。你对青少年就是需要这样。那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对青少年这样？因为我们觉得他是我的孩子，所以我气起来就骂。但是今天如果换了他是别家的孩子来我们家，他也这样，我们就不会骂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你要把你的孩子当作是神的孩子，不是我的孩子，所以你对他就会尊重，就会客气。我发现青少年呢，彼此交换养哦，会养得比较好一点，对不对？好，去别人家给他养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对别人的孩子很客气，对自己孩子就是脾气特别不能忍，动不动就发，好，特别没有办法忍耐。好，那我们要留意，要尊重他，像尊重别人的孩子一样。 那还有呢，说话不算数，不守信用。好，这个呢，孩子他没有办法尊敬你，所以你跟孩子赏罚的原则，你讲了，你说到一定要去做，赏罚的原则。好，或者你说啊，好好好，那我们下礼拜带你去哪里玩，那你说到也要算数，所以你不要随便乱开一个支，乱开一张支票。好，说话你要算数，要守信用。特别你跟孩子的约定，你要记住。好，你不要很不在乎。好，常常我跟我的朋友比较重要，随时就可以取消孩子的那个，你要取消，你要跟他好好的道歉。好，另外我现在讲的这几点，就是说如果你常在犯这几点，你的孩子是没有办法尊敬你的。那你要教养青少年，你知道青少年最重要的就是你值得他尊敬，你值得他尊敬，你讲话他就听。有一个青少年，他不知道，他怕说别人怎么样怎么样，我说哦，那你是不是也应该什么，是不是也应该要听啊。他说哦，他在说某一个人就是都不听人家讲啊，哈。我说那你是不是也会听人家讲？他说那看谁对我说啊，知道吧？所以青少年他尊敬你，你讲了他就听得进去。好，那你要取得他的尊敬，好，取得他的尊敬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一些。如果你犯了这一些，你常常很专制、自以为是，好。你常常有情绪化的表现，唠叨、吼叫、脾气，哈、哦，那常常要来压他，哈、哦，而且说话又不守信用，这些他都不会尊敬你。另外，自私、功利主义，好、哦，那孩子也不会尊敬你，好、哦，就说父母在青少年面前，好、哦。其实孩子都眼睛看得很清楚的，在父母跟别人的对待上，如果你有一些自私的表现，包括你在讲电话，挂断电话以后跟你的另一半所讲的话，哈，好，你的自私、你的功利主义，孩子都不会尊敬你。虽然你以为这是爱孩子，但是他会知道，啊，你很自私。可是如果一个父母常常会想到别人，去爱别人，即使比较牺牲我们自己孩子，孩子会尊敬你。好，那另外呢，像有一个青少年，他就说哦，我父母哈，他们说等我大几岁他会给我买车啦。好，但是呢他给我买车呢，是因为啊，这样我就可以为他跑腿。好，那我有了车呢，我以后就可以去帮他买东西呀、啊，哈、哦，这样子就可以去帮他跑腿。所以孩子他感受不到父母是一个真实为他而爱他，他们感受到是一个交易，啊、哦，而不是一个爱的付出。那这个我们都得去留意。另外，父母在家里如果批评论断，好，你批评论断，无论你的教会里的弟兄姊妹啦，哈牧师啦，或者同工啊，或者批评论断你的同事啊，哈，或者你的亲戚，哈，你的亲人，哈，或者批评论断你的另一半的亲人，哈，朋友这些，哈，孩子都不会尊敬你。而且孩子都会跟别人讲，好，还有你绝对不要让你孩子知道你一个月赚很多钱，好，或者觉得你很有钱。第一，你的孩子会去跟别人讲；第二，你的孩子会觉得你给他任何东西都是理所当然。因为他觉得反正你这么有钱啊，那你给我买个跑车又有什么呢，他不会很感激。好， 那所以留意，有时候父母只是在跟孩子分享，哇，你看我最近股票赚了很多钱呢，哈，或什么，孩子就觉得你那么有钱，那你给我什么都，这没什么嘛，这算不了什么嘛，好，绝对不要让孩子知道你赚很多钱，或者是你很有钱，这样，好，还有再来就是，父母如果偏心，孩子没有办法尊敬你。好，有时候我们会比较疼某一个孩子，比较可爱，比较听话。好，那但是另外的孩子，他心里就不会平衡。好，你说没有啊？我没有偏心，我们很需要主光照，才知道我们有没有偏心。就是某个孩子他就是特别不可爱嘛，就是没有办法爱他嘛，可是其实他特别需要爱，因为他会觉得你偏心，他就更不可爱给你看。好，所以你一定要更去爱这样的孩子。另外，爱面子，父母越爱面子，孩子越没有办法尊敬你。他觉得你一就说你对孩子讲话，如果常常说你这样给我很没面子，哈，你看你这样子，我去教会多没面子，啊，或者说你看你这样子让我在邻居当中多没面子，哈，孩子会觉得就是说你的面子比我都重要太多了，我算什么？是吧？我活着就是要为你面子而活吗？是吧？所以那个面子就是我们的老自己。那，我们需要去爱我们的孩子，过于爱我的面子，去体会他的感觉，过于我的面子重不重要？好，那还有夫妻之间彼此的对待，好，如果夫妻之间就是一方地位很高，另外一方地位很低，好，那你知道地位高的对地位低的讲话就会很不客气，好，或者就比较轻视，好，那这些都会让孩子没有办法尊敬你们，知道？他对地位高的那个也没办法尊敬，对地位低的也没有办法尊敬。对地位低的没有办法尊敬，是因为地位高的那个人每次都贬损这个低的这一方，所以孩子就不会去尊敬这一个。那另外呢，因为地位高的讲的那种话，那种话，那个孩子就会对那一位地位高的那一个也没办法尊敬，他就会说，我觉得我的爸爸或者我的妈妈讲话很命，知道吗？他怎么讲？很什么？命怎么讲？国语，苛刻，刻薄，哈、哦。所以你要很留意，你对你的另一半讲话绝对不要刻薄，好、哦。那你不要觉得说孩子站我这方，如果孩子站你这方的话，你要知道你的孩子将来就会像你一样有虐待狂。他也学你那个样子，而且以后这个都会对你很苛刻，很刻薄啦，很刻薄。所以夫妻之间一定要一起，你要知道你的孩子会离开你们，但是你们夫妻要一起生活到老。好，孩子大学要读大学就离开你们了，所以你不要好像要争取孩子在我这一方，而要夫妻一体。你只要有一方是想要争取孩子在这一方，你看孩子都是比较喜欢我，不喜欢你。其实这就是你的失败，是你们的失败。我觉得婚姻很需要夫妻要知道，我们两个是一体的，是一体的，你这个教育才会成功。夫妻只要不是一体的，好像就是分别想要在孩取得孩子更爱他或什么，孩子就会有一种被撕裂的感觉，好，然后呢他就会，另外呢他就会取巧来取得哪一方看会对我更好， 你们没有办法教育出好的孩子来。夫妻只要你们两个常常意见不一样，看法不一样，各执自己的意见最对，好，就夫妻要一体很重要。你知道各执自己的意见最对，那个孩子你绝对不会教育出一个很柔顺，一个很有爱，很有安全感的孩子。好，一个孩子的健全很需要成长在父母相爱的家庭，父母相爱，彼此尊重，非常需要。还有呢，期望甚高。孩子的压力很多都是因为父母对他们的期望太高而来的。好，那你期望越高，你给你的孩子伤害越大。好，就说那我不能对他都没期望啊。你有一个，你只要我等一下讲到怎么样能够去爱你的孩子。好，那你留意，真的，你对他的期望，好，越高，你给他的压力越大，伤害越大。好，这个是我再把上一次所讲的大约综合起来。好，所以我上次讲到那个常常乡下人那个父母在乡下长大的孩子，好，他常常他比较健康快乐。因为他父母对他没有什么期望，只要你能帮我种种田啊，帮我一点忙就好了。他没有期望他一定要读到大学啊、博士，没有啦，啊，高中毕业不错的啦。那这样孩子就比较健康，他什么都是他自动自发的，而是被压下来的。这样，我们从小也是，我爸爸对我们都没有任何期望，所以我读书实在蛮快乐的。好，自己读，父母从来不会管我们功课，